曹操，时姓陆本姓。曹操是位乱世英雄，自恃奸雄。他狡诈多疑的特性，在饮食上也暴露无遗。煮酒论英雄，望梅止渴，七乐等等一类典故，便成了他奸雄本色的最具体、最生动的例证和注脚。但是故事还没结束。自断独归案。东汉末年，曹操受命出任洛阳北都尉。初秋的夜晚，曹操秉烛翻阅秋后处斩死刑的案卷，一宗奇案引起了他的关注。奇案涉及到洛阳富户杨基和洛阳名儒王毅两家。杨基有个女儿叫姨娘，年18岁，不仅长得美，还精通琴棋书画。王毅常年住在杨家，除了教杨家子女读书识字之外，还监管契约文书之类的事务。王毅有个儿子叫王岑，跟随王毅到杨家居住读书。王岑才貌双全，仪表非凡，姨娘倾心于他，但两人碍于礼教，连话没有说过几句。渐渐的，姨娘的母亲看出了女儿的心思，劝杨基招王岑为婿。偏偏这时候，洛阳富豪曹家也来为儿子曹睿提亲。杨基一下子左右为难，王岑人品才学都好，但家徒四壁。曹睿家是洛阳的首富，但此人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正在此时，与皇帝沾亲的刘琛家也慕名前来提亲。刘基知道刘琛不仅家境好，还学富五车，答应刘家可避免曹家生出是非，于是就把与刘家的婚事定了下来。谁知道新婚之夜出了人命。按照洛阳风俗，闺女陪嫁的礼盒中要放一只龟，新婚之夜将龟肉送给新郎吃，祝贺寿比神龟。而新郎刚吃完龟肉就腹内绞痛，七窍流血身亡。很快的，官府的捕快赶到了，捕快将龟肉夹了一些给杨家的猫吃，那猫吃下了也惨叫着死了。龟肉是刘春的母亲亲手煮好的，由王岑端给新郎的。唯一投毒的机会只有王岑端送龟肉的那一小段时间，于是王岑就成了重大嫌疑犯。更使曹操怀疑的是，在审问王岑的时候，姨娘竟闯到公堂为他喊冤。这下子他更怀疑新娘和王岑合谋毒死了新郎刘春。酷刑逼迫之下，王岑招认是自己在送归途中下的毒，与姨娘无关。但是毒药的来源、毒药名称卷宗里都没有写明。曹操询问原来办案的捕快，他也说不像是砒霜之类的毒药致死。曹操查阅了王岑的案卷，觉得他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平时性情温和，并无劣迹，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但龟肉是他送的，人也毒死了，案情的症结点在哪儿呢？若说为什么送龟肉不是别人，而偏偏是他呢？据刘春母亲说，他对快过门的儿媳妇儿十分满意，对儿媳妇儿跟王岑之间的恋情也略知一二，但 他不但没有怨恨王臣，还想让他与自己的儿子能友好相处，这才请王臣送龟肉给新郎。曹操当然不会怀疑到刘琛的母亲会有意让王臣去毒死自己的儿子，可是那凶手又是谁呢？曹操翻阅了各种药物和动物的书籍，终于在一本《汤易经法》里看到了这么一句话：赛复龟剧毒，极罕见。凡龟皆赛其背，唯此龟赛其腹。看到这里，曹操心中一惊，难道刘琛之死是误食了赛复龟吗？如果是进食赛复龟，到底是误买还是有人故意送来的？对此必须查清楚。第二天，曹操化妆成走方郎中来到杨家，弄清楚姨娘出嫁那天曹醉送来一只龟，丫鬟梅香也亲眼看见了。曹醉把送来的龟与原来放在笼子备用的龟调换过，曹操心中有数了，但觉得还要进一步拿到证据。第二天，他吩咐衙役们都到洛阳河高价收龟，不久就买回大小各种龟近千只。曹操吩咐把龟都放在后花园的浅水池里，自己端坐在假山旁观察动静。这天曹操一直等到中午，才看见近千只乌龟成群结队爬上岸来。其中一只龟爬到石滩上，四脚朝天，腹部向阳，与其他的乌龟赛背的情形完全不一样。曹操大喜过望，奔出假山，抓着赛复龟就往回跑。初看赛复龟与一般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但细看就能看清楚它的嘴略像鹰嘴，腹部的龟甲深黄，不像一般的龟是浅黄有黑斑。相比之下，内行人还是容易识别的。这只龟煮熟以后，猫狗吃后立刻倒闭，确实是含有剧毒。但是曹醉是有意送赛复龟，还是无意中误送的呢？还需进一步查证。几天后，曹操在后花园里摆下龟肉宴，请来当地同族的官绅，曹醉也在其中。大家坐定后，曹操说：我曹操喜食龟肉，我到洛阳为官，愿与同族共乐。前几天购来一只奇龟，它上岸不赛背而赛腹，龟甲金黄可爱，今天特地烹煮请大家品尝。说完后，曹操先伸筷子夹了一块，同族官绅也高高兴兴地开始品尝，唯独曹醉战战兢兢地坐立不安，连筷子也不敢捏。大家正吃得高兴，曹醉猛地站起来惊呼：快别吃了，赛复龟有毒，要出人命的。众人一听，吓得纷纷丢下筷子。曹操也故作慌张地抓住曹醉的衣袖说：怎么个中毒法？有什么法子解毒？曹醉立刻回答说：人吃了七窍出血身亡，唯一的解毒方法是快饮杜康酒。这时候曹操吩咐人搬来了一坛杜康酒，笑着对大家说：快饮杜康酒，刚才吃的并不是赛复龟，那只赛复龟前几天已喂狗喂猫吃了，果然是剧毒，今后大家吃龟肉可要小心呐。曹醉听了大吃一惊，知道曹操是设计探查自己，顿时吓得瘫坐在椅子里。原来果真是曹醉娶姨娘不成，怀恨在心，高价买来剧毒的赛复龟，在刘春新婚那天换下让新郎食用的那只赛背龟。 造成一桩奇案。曹操见曹睿吓成这副模样，心里已经明白了。他高声地说，曹睿没吃赛富龟就吓成这个样子，该找个地方去休息休息了。来人！当然曹睿比谁都明白休息的含义。一和书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当了东汉的宰相。有一天，塞北来的人捎来一盒酥糖给曹操，他吃了几块就收了起来，拿起笔在盒盖上写了一盒酥三个字，让大家传看。有的人看了说字写得好，有的人夸奖盒子漂亮，但都不明白一盒酥三个字的含义。这时杨修来了，看到盒子上的字，二话不说就拿起酥糖吃了起来，接着又让大家分享，但众人想品尝却不敢伸手。刘修说，这盒子上不是明明白白写着一人一口酥吗？丞相的命令我们岂敢违抗呢？在座的人这时才放心大胆地吃起酥糖。曹操虽满脸堆笑，可是心里更加嫉妒杨修的才能，决定有机会就要除掉他。问瓜杀妾。在花木考记载中，曹操在水边阁楼宴请百官，当时正值盛夏，酒喝至半酣，曹操召唤姬妾用玉盘献瓜，姬妾红裙翠裳，捧着盘低头进来。曹操问瓜熟不熟，回答说很熟。曹操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。在座的宾客没有人敢问其中的缘故。曹操又换别的姬妾献瓜，姬妾们都很惊恐，其中一妾容貌亮雅，托盘上来，曹操又像开始那样问了一遍，他回答道不生。曹操恼怒的又杀了他，再喊献瓜已没有人敢上前。一妾名叫兰香，是曹操最喜爱的，他举盘齐眉向前。曹操问瓜味道怎么样啊，答很甜。曹操大叫，快杀了他，快杀了他。在座宾客全都伏地为他请罪。曹操说，你们稳稳地坐着，听我说说他们的罪过。前边两个姬妾，我杀他们是因为侍奉我这么久，怎能不知献瓜必须齐眉捧盘呢？等到回答我的话，都用开口呼的字。杀他们是因为他们太愚蠢。兰香刚来不久，非常聪慧，高捧着瓜盘，又用合口呼的字来回答。足见他知道我的心，我是带兵的，杀他以绝后患。瞧瞧，姬妾琢磨不透曹操的心思要遭殃，而看穿其心机，绝无好下场。曹操就是这样难伺候的人。